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6月10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 FBI 前局长科米星期四在国会作证，引发广泛关注。美国之音 VOA 卫视星期五的节目请到了专家学者点评科米作证对川普执政前景的影响。英国大选之后陷入政局不稳，特蕾莎梅总统首相组建少数党政府。白宫证实川普与高层官员讨论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前景。南中国海各声索方挑战北京严厉的禁渔区。另外，俄罗斯对中国继续在中亚撒钱扩大影响，挤走俄罗斯日益感到不满。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关注美国的政治。星期五，当被记者问到是否愿意就他和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之间的谈话提供宣誓证词时，美国总统川普回答说100%。之后他很快又补充说，我没有说在宣誓的情况下。不过总统明确地表示他愿意回答另外一位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穆勒的问话。穆勒是负责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政治的特别检察官，川普总统是在白宫玫瑰园回答记者提问的。站在他身旁的是来访的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川普总统说，科米证实了我谈话的很多内容，很多有些事情他没有说实话。他实质上是在指科米星期四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宣誓作证时撒了谎。川普强调，科米的证词说明不存在相互勾结，不存在阻碍司法，而是说明他是泄密者。科米星期四说，他希望白宫公开他和总统之间谈话的录音带，如果有的话。星期五，川普在被问到是否有录音带的时候，他表示会在不久的将来做出回应，但是他说，你们听到回复时会非常的失望。那么联邦调查局局长前局长科米在星期四作证的时候指出，川普总统屡次采取行动试图破坏联邦调查局对川普竞选团队的通俄调查，而且行动的范围相当的广泛。那么美国之音记者加洛从白宫发来的报道指出，科米的指称如果是属实的话，联邦调查局就退回到奉总统指令行事的年代。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科米星期四作证时多次强调，联邦调查局应该是独立的调查机构。
The FBI is honest.
联邦调查局诚实坚强，现在和将来都将独立行事。
这也是科米对川普总统所有指称的一条主线。无论川普总统是否要科米效忠，还是要科米放弃对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的调查，科米都明确表示，他认为川普总统是在破坏妨碍总统干预联邦调查局事务的长期形成的屏障。可宾夕法尼亚大学专门研究联邦调查局事务的历史学家道格拉斯·查尔斯认为，这道屏障并不总是存在。事实上，美国总统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都与在联邦调查局局长位子上做了将近50年的胡佛密切合作，而且这种合作通常欠妥。
联邦调查局实际上是白宫的政治情报机关，他们收集外交政策批评人士的材料，收集政治批评人士的材料，试图搞垮他们。
道格拉斯·查尔斯表示，联邦司法部后来公布了规章，明确联邦调查局与白宫的关系定位，这种情况才出现了转变。
根据联邦司法部的现有规章，只有联邦司法部长或是副部长才有权主动与白宫沟通，这是套路。
任何套路之外的招式都不正常，比如总统向联邦调查局局长施压，要他放弃一项调查就很不寻常。 问题是司法部的规章并非法律，只是行政纲要，这就让川普面临的问题十分复杂。川普与科米之间的互动究竟是触犯了规章，还是因为妨碍司法而触犯了法律？美利坚大学的克里斯·埃德尔森表示，这一点目前很难说。
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政治问题了。无论是否犯罪，白宫的可信度无论如何已经受到了损害。
川普总统的律师对科米证词的关键内容提出了反驳，可对川普政府来说，科米作证依然是个问题，而且短期内不会消除。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四，一些华盛顿人一天的核心就是被解职的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这件事。在这座政治城，大家喜欢政治八卦也许并不奇怪，不过还有一些外地来的人也跟着本地人一道排着长队见证历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的报道。
人们排着长队贯穿好几个走道，这250个人甚至无法进入听证会场，座位在几个小时前就满了，所以他们等候在人群分流区，说不准有人离开，能腾出个位置。
我算是个政治迷吧，这就跟超级碗一样。
在华盛顿圈内人和国会助理后面排着外地游客，有些人为了一个座位等了一整夜。
不管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我觉得今天都不重要。我们美国的机制就是要查明真相，我认为今天就是要查明真相。最终我们国家的每个公民，从我们中间最卑微的直到美国总统，没有人凌驾于法律之上。
在离国会山只有几个街区之遥的地方，其他人在当地酒吧里争坐前排，在科米举手宣誓时，他们也举起了手。
Well, it's not every day or ever that
县政府是不是有可能跟一个不那么友好的外国政府勾结？这种问题可不是每天都发生的。所以我认为，不管你的政治观点如何，重要的是要查明真相，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名字很相宜的党派酒吧，顾客们勇于表达。
人们不问有关俄罗斯的问题，这真让人懊恼。在开场声明中，他们谈到这如何跟俄罗斯有关，可接下来的问题跟俄罗斯没啥关系。
党派酒吧在总统辩论和大选之夜也举行过观看电视的派对，不过酒吧经理说，让他想不到的是，在他开门前就有人群等候在外了。
我们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人不去上班，他们真的没去。
不过第二天大家还是要回去上班，这种强烈的兴趣是否会持续下去，不妨拭目以待。有关俄罗斯是否干预美国选举的调查还远远没有结束。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在科米作证的那一天，有许多人一大早就聚集在酒吧，不是关注重要的国际赛事，而是观看听证会的直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荣的报道。
随着各大新闻机构全程直播听证会，华盛顿特区的商家们意识到这是政治超级碗，也是绝佳的商机。许多酒吧早上十点前就开门，一些酒吧甚至推出了叫做最后的证词的饮料。
我们之前就组织观看了很多竞选活动，包括辩论和大选夜。我觉得这是本地居民很关心的议题，他们想要聚集在一起观看直播。
肖尔酒馆是最早宣布举办特别活动的酒吧之一，九点半就正式开门营业。虽然是在工作日的早晨，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居民们前来观看和讨论科米的听证会。
乍一看你会以为人们在这里看超级碗，但这不是，也不是世界杯。我们当然也看球赛，但是今天这样的景象你很难在其他城市甚至是国家看到，你只会在华盛顿特区见到这种情况。
除了华盛顿本地的居民，一些人甚至从附近的城市赶来参加活动。
昨天晚上我读到了科米提交给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书面证词，说川普总统曾要求科米效忠，这让人很不安，所以我想来这里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观看听证会，听听究竟发生了什么。
It's unclear exactly what
我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川普总统和他的团队在多大程度上和俄罗斯合作并试图影响选举结果，以及他是否不道德的威胁并辞退了科米。
除了对川普总统及其团队的疑问，一些民众也表示了对科米的不满。
从竞选初期到现在，科米左右摇摆，变化无常，似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觉得他似乎在掩盖些什么，他可能在竞选期间做了什么，结果反过来深受其害。
一些酒吧提前开门营业，而华盛顿特区的一些公司则取消了工作会议，甚至有学校重新调整了课表，以便组织学生观看直播。有些人认为这样的政治真人秀可能会变成华盛顿的常态。
听证会才刚刚开始，让我们拭目以待。我不觉得这是最后一次听证会，越来越多的信息会浮出水面。
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小何，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继续是跟美国政治相关的话题。那么在科米星期四作证之后呢， VOA 卫视焦点对话星期五的这个节目当中也谈到了，重点谈到了这个内容。那么有专家的学者就科米作证之后对川普总统执政前景的影响做了点评。那么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认为，科米证词说明通俄门调查半年来没有确凿的证据。
我觉得最大看点有三个，两个在场内，一个在场外。场内的两个看点，第一是科米这次作证实际上说明联邦调查局通过大半年左右对这个所谓白宫通俄门的调查，到现在为止没有拿出任何过硬的证据，所以他基本没提这个事儿。第二点是科米明确拒绝用具体的词汇来指证Trump 干预司法。那么场外这个算是花絮，也是个看点，那就是很多的酒吧在昨天特地准备了所谓的 viewing party， 就是让这个观看这场听证会的这个老百姓能够一边看一边欢乐。
嗯，
因为他们预期会有大新闻， Trump 要完蛋了。但是结果呢，出现了和去年希拉里败选那天的情况一样的局面，那就是很多民主党支持者看完了这场辩论以后非常失望。
那么科米作证之后，程晓农认为科米的作证最终是对川普相对的有利。他说，
我的看法是这次听证会对川普使川普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地位。有三点原因。第一，首先他这个科米证词明确说明川普本人没有通俄问题，所以原来媒体和民主党对川普的个人的指控是毫无根据。
他的意思是说川普并没有被联邦调查局调查在通俄门方面，他本人并不是调查对象。
对。第二就是媒体还指责说川普团队的成员通俄，那么我们前面我也提到了半年的调查到现在没找到证据。那么第三点是昨天Arizona 州的参议员 McCain 在询问的时候提到了一点，他反复的问了 Comey， 而 Comey 呢回答是含糊，而不愿意，有点回避。那就是McCain 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联邦调查局在去年两位总统候选人的两个案子的调查当中有双重标准问题。McCain 反复问了几遍是不是有双重标准， Comey 一直回避这个问题。
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认为，川普知道自己对科米的话中有压力。他说，
科米的回答我觉得他回答的还是不错。他说呢，这个当时我跟他两人在一起，就我们两个，然后总统说他希望做某件事情，那他的解读就是我认为这个希望就是指示，所以呢我是这么去认为的那个时候。那么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说他对我讲这个话的之前，司法部长在场，他把他叫走了，
对
不对？朱希娜也在场， 他把他们都叫走。如果他们都在场，你这么说说，因为这个希望嘛，你可以把它解读为我随便说说的，
对对，
不是给你的一个命令，对不对？但是因为你把两人走，显然你知道你说的这个话有一些你不想让人知道的在里边，对。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研究员黄延忠认为，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川普妨碍了司法。他说：“
这一次国会周团的焦点不是就是说川普总统是否与俄国有没有这种暗通款曲的关系啊，而是在于他是否真正的就是有确凿证据证明他阻碍了司法。因为我们刚才知道，就是说后者如果得到证实，是可以导致被弹劾的。”但从目前来看，我也同意这种看法，似乎没有非常明显的我们说的就是一剑封喉式的这种证据来证明他确实是妨碍了司法。就是说尽管共和民主两党可能对此的看法可能截然不同，但是这种缺乏共识本身就说明现在谈论就说他啊这个有这种被弹劾的罪名啊还为时过早。
黄延忠认为，川普的所作所为如果发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是很正常的。他说：“
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我们这个情况下，美国总统换了一个人，或者是处于一个不同的美国不同的一个时代，我们就不谈是处于不同的国家了。如果我们回到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还真的会不会引起像现在这样的一个轩然大波？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尼克森。”他被有提到弹劾，他主要是因为他阻碍司法，特别是毁灭证据。但现在这种情况显然实际上本身不适合于川普这个事情。因为现在还没有到这么远，但实际上所做的一些事情，我们看的就引起这么大的这个争议的，很多事情在七八十年代搞秘密外交的时候，我们看的实际上是很正常的，包括当时尼克森跟中国打交道，包括当时这个布尔金斯基跟卡特跟中国建立外交正常化，实际上都是通过秘密途径进行的，但是没有人指责说他们是这个通中门，这些事情都没有啊。所以很多事情我觉得还要有这个时代的眼光来看。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英国的政治局势。英国主要的反对党工党在选举中强势回归之后呢，英国陷入了政治不稳定当中，主要是因为年轻的选民激增，特蕾莎梅和执政的保守党没有能够获得下议院的多数席位。这次选举被列为英国现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选举之一，特蕾莎梅铤而走险，试图扩大其政党的议会席位，最后一败涂地，从而使人们对他是否能够在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的支持下领导一个少数党的政府提出质疑。来自工党第三党派领导人以及一些保守党人士要求他辞职的呼声越来越高，下个星期特蕾莎梅有可能在下议院面临信任投票。尽管保守派议员对他在脱欧全民公投之后举行快速投票的决定以及他在该党竞选时的表现感到不满，他们在短期内似乎还是准备支持他。如果特蕾莎梅在信任投票中失败，就会给工党一个机会组建他自己的联盟，或者是作为少数党这个政府来执政，尽管目前还不清楚工党是否有能力这么做。那么星期四英国的大选当中呢，执政的保守党失去了在议会的多数党的地位，在政局震荡动荡之下，英国的政坛出现了乱象。首相特蕾莎梅要求提前选举，本来是希望在跟欧盟谈判英国脱欧事宜时能够增强自己的民意依托，但是呢，不料弄巧成拙，谈判定于下星期开始。由于在野的工党选票大增，英国脱欧的时间表横生变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的报道。
特蕾莎梅在政治上豪赌了一把，结果赌输了，如今就连一些本党成员也要求他辞职。不过他正在顶住这种压力。特蕾莎梅依照选举程序星期五拜见了女王，他随后宣布将试图在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的支持下组建少数党政府。
我们两党多年来有着牢固的关系，这让我有信心认为我们能够本着整个联合王国的利益合作共事。
特蕾莎梅坚持说，英国脱欧谈判下星期将按计划进行。不过，目前的局面已经远远不是一切照旧了。保守党损失了13个议席，也丢掉了议会的多数。政治分析人士《英国脱欧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书的作者伊安顿特说，这种局面根本维持不下去。
不管是什么方式，英国的少数党政府的记录都很糟糕，他们总是会分崩离析的。体制不喜欢这种政府，你组建了这种少数党政府，然后去谈判英国脱欧，有些是英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最严酷最艰难的谈判，而且却没有一个牢靠的多数地位，那你一点取胜的机会都没有。
那么英国有没有不可能不脱离欧盟了？顿特说，英国还是会脱欧的，不过特蕾莎梅的所谓硬脱欧愿景可能是行不通了。
他说，给我民意依托，而答案是不，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一切，重新思考英国如何脱离欧盟的整个方式。
保守党失去的席位主要都被工党夺走，虽然民调和预测都不看好，但工党却增加了29席。
我们推出了我们的政策，坚实而充满希望的政策，他们得到了令人惊喜的响应和支持。
工党的政策包括取消大学学费，这鼓舞了年轻选民。这组教课打工的学生全都投了工党的票。
大事之一是教育，唯一决定帮助我、愿意让我得到益处的是工党议员。
我觉得我们在场的多数人去年都反对英国脱欧，我不觉得现任首相或者托利党此刻在英国如何脱欧的问题上有何办法。
不过选举现实给兴奋的科尔宾阵营泼了一些冷水。
这有点像桑迪斯一样，他只是在年轻人中间创造了这种理想主义的势头，他做得很出色，可是他得到的议会席位并没有那么多。
脱欧公决一年后，英国似乎还是那么分化，不管是年轻人与上年纪的人之间，左翼与右翼之间，亲欧派与反欧派之间，双方仍然壁垒分明。特蕾莎梅竞选期间主打的口号包括稳固和稳定的政府，这种口号引起了反弹，目前看来英国政坛将会有持续几个月的乱局。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几条新闻。白宫一位官员向美国之音证实，美国总统川普、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讨论了韩国暂停部署美国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问题。韩国星期三宣布，他将暂停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这位官员说，美国官员一直在跟韩国这个盟友就这个问题进行密切的接触。这项计划自从韩国星期三宣布暂停部署萨德以来前途未卜。星期四朝鲜声称他成功的试射了一枚新的地对海巡航火箭，可以打击发动军事袭击的敌方战舰。朝鲜官方新闻社朝中社说，星期四的早上平壤在领导人金正恩的监督下发射了几枚地对海导弹。报道说，导弹准确发现并且击中了朝鲜东海的浮动目标，这是朝鲜一个月当中第四次进行导弹测试。联合国安理会上个星期才对金正恩政权实施了新的制裁。美国官员告诉美国之音，星期四被美国飞机击落的一架亲叙利亚政府的武装无人机是由伊朗制造的。之前这架飞机向在叙利亚南部巡逻的由美国领导的联军部队开火。官员们说，美国的一架 F-15 战斗机击落了见证者129无人机，这种飞机可以用来执行作战和侦察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雅克上校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星期四的袭击是美国军方自从2009年2月以来首次在空对空战斗中击落一架敌方飞机。当年一架伊朗的无人机在伊拉克的上空被击落。美国领导的联军发言人迪龙上校说，这也是亲叙利亚政府的军队首次试图向阿尔坦夫区军事基地周围地区的联军部队发动袭击。联军成员在那里训练叙利亚人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 巴西选举法庭星期五投票反对剥夺特梅尔的总统职位，尽管他面临越来越多的腐败丑闻，而且支持率也只有个位数。最高选举法院经过四天的审议，以4-3的多数驳回了针对特梅尔的诉讼。诉讼提出，因为特梅尔在汇金案中的角色，要求废除2014年他的选举结果。上个月，一个录音显示，特梅尔很明显是在支持向一位前盟友、前众议院议长库亚支付封口费。库亚因为腐败和洗钱罪正在服15年的刑期。在有关的细节披露之后，特梅尔因为受贿指控受到调查。特梅尔否认自己有任何的不当行为，并且誓言要继续的留任。假如法庭作出有罪判决，就将废除特梅尔2014年的选举胜利，剥夺他余下的总统任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南中国海的相关的情况。中国在海上主权争议当中最强硬的对手越南，挑战北京今年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宣布的十分严格的禁渔期，冒着被抓捕的风险派出拖网捕鱼船队。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的报道。
北京自行宣布从5月1号起实施长达3个月的禁渔区，这项禁令比往年长30天，并且限制更多种类的捕捞活动。禁渔范围涵盖赤道以北12度的整个南中国海。台湾、越南和菲律宾宣称对禁渔区内的海域拥有部分主权，不认同中国的禁渔期。越南对禁渔期予以谴责，但分析人士认为，菲律宾则保持缄默，以避免使禁渔令合法化。菲律宾上个月同中国就海上争端举行了乐观的会谈。台湾向自行禁渔的船东提供奖励，并将帮助被中国扣留的任何渔船。台湾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说，过去我们的渔业署一直在告诫渔民要注意中国大陆禁渔期期间的安全问题。台湾渔船主要是在南中国海捕捞蓝鳍金枪鱼。邱垂正说，
渔业署过去已经向渔民宣导中国大陆休渔期的注意事项，那渔民出海作业如果遭受到生命跟渔船安全的时候，那么我政府会立即反应并启动护渔措施，以保护台湾渔民跟渔船海上作业的安全。我们请台湾的渔民朋友放心。
在去年海牙国际法庭作出否决北京宣称拥有大部分南中国海主权的裁决之后，这项禁渔令让亚洲周边国家对中国产生新的蔑视，同时也提醒其他国家中国事实上控制的力量。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研究员特姆萨克扎勒姆帕拉努帕说，抗议禁渔期毫无用处，因为你承认他们实施的捕鱼禁令，但是渔民们知道在海上怎样避免。北京此前曾经在南中国海实施过季节性的禁渔期，并扣押外国渔船。中国1995年第一次在南中国海宣布禁渔期。分析人士说，多年过去之后，经验老道的船老大知道他们在哪里捕鱼最安全。台湾陆委会说，中国将检查他们认为违法的渔船，并且扣押任何没有执照、船名和港口登记的船只。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国际法副教授道格拉斯·吉弗伊尔说，但是无论是缄默还是抗议，都不意味着对一个国家对公海管辖权的接受。公海指的是一个国家海岸线延伸出的专属经济区之外的水域。他说，
You are not obliged to contest claims without legal foundation.
你没有必要去抗辩没有法律基础的声索。国际法要求不仅仅一个国家宣称一项新的规定，而且要求其他国家要接受它。在国际法中，默认或默许接受通常并不是一个规则制定的方法。 中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宣称对南中国海350万平方公里的大部分海洋拥有主权。中国的海警船在有争议的水域巡逻，建造人工岛礁，并在其中一些做军事部署。这些活动让其他声索国十分恐慌。分析人士说，捕鱼禁令违反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去年七月做的一项裁决，认为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90%以上的水域拥有主权的声索不成立。中国和菲律宾努力解决双方的争议，中国去年对菲律宾的渔船手下留情，双方的谈判代表上个月举行会谈。根据马尼拉媒体的报道，菲律宾方面形容这次谈判是首次富有成效的会谈。但是北京历来不让菲律宾人进入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斯卡伯勒浅滩是位于马尼拉西海岸专属经济区的主要捕鱼区，船老大们知道他们不能进入该区域。尽管越南经过一年同北京加强对话，仍然在历史主权争议问题上对北京不满。越南三月说将派出军舰保护其渔船免遭禁渔区的约束。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研究员莫瑞·希伯特说，中国派出海警船巡逻，违反禁渔令的渔船将被扣押、扣留或沉没。他说，一些越南渔船会冒着被驱赶或者是被捕的风险继续出海捕鱼，其他渔民为了避免麻烦可能会犹豫不前。新加坡理工大学国际问题学院中国项目研究员张洪洲说，中国无论如何都会扣押越南渔船。他说，这不仅在禁渔区，在捕鱼季节也是一样。如果越南渔船进入中国控制的海域，中国的海警船和其他执法船只将对他们采取行动。基弗伊尔说，那些不满渔船被扣留的国家能寻求国际仲裁，至少让中国归还被扣渔船。根据国家地理杂志去年的报告，南中国海每年的捕鱼量达1660万吨，从事捕鱼业的人员大约370万，但是鱼类资源的数量在下降。声索国还重视南中国海作为海上运输通道以及蕴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政府在沉默数月之后，开始挑战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上的立场。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此举的目的主要是安抚不安的东南亚国家，而不是对华立场的重大转向。下面是詹宁斯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在他就任后的近半年时间里，大多数时候都搁置了南中国海问题，以便试图与北京发展良好关系，尤其是寻求让中国帮助遏制朝鲜的导弹和核武器项目。但是在5月24日，美国海军的一艘驱逐舰航行到了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一座中国控制的人造岛礁附近。星期六，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年度亚洲安全峰会香格里拉对话上说，中国建设人造岛礁并在上面部署军事设施，损害地区稳定。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海洋透明倡议负责人格雷戈里·普林说，美国的伙伴国家几个月来一直期待香格里拉论坛，希望马蒂斯会借此机会向大家保证，美国的亚洲政策，包括南中国海政策，不是像看起来的那样模糊不定。他还说，现在最乐观的解读是，那个演讲和向驱逐舰游弋南中国海这些事显示，马蒂斯和五角大楼明白了。因此，从安全层面上来看，美国参与亚洲南中国海事务相对来说是稳定不变的。中国过去十年在南中国海进行围海造岛和军事化行动，以宣示其对这片有争议海域95%的水域拥有主权。中国的声索与文莱、马来西亚、台湾、越南和菲律宾的声索重叠，这些国家的军事能力远不及中国。 在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时期，虽然北京表示不满，但是美国军方多次派遣军舰航行于南中国海，次数要比现在多得多。奥巴马还帮助越南和菲律宾增强军事能力。华盛顿不是南中国海的生索方，但是希望确保这片渔业和油气资源丰富的海域的航行自由。新加坡南洋大学国际关系讲师胡一山说，东南亚生索国想知道川普是否会冒着中国不再帮助解决朝核问题的风险来挑战中国的海洋扩张。他说，川普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策略到目前来看都是视情况而定和即兴发挥。
这个地区的很多国家都盼望美国宣布更加明确的政策，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我们还没有看到。我觉得现在在南中国海进行的航行自由的频率和程度可能都不及奥巴马政府时期。
分析人士说，如果美国没有展示力量来制衡世界第三大军事大国中国，那么东南亚国家预计将会在外交政策上偏向北京而不是华盛顿。中国希望通过对话和援助来平息对中国海上军事扩张的不满和抗议。中国去年向菲律宾提供了240亿美元的援助和投资，北京也鼓励中国人前往越南旅游，促进越南经济，并与河内磋商海上合作问题。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向中国施压的另一个举动是，他上个月对东盟国家的部长们说，在解决主权争端的过程中，必须停止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化和造岛活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政治学荣休教授、东南亚问题专家卡尔塞耶说，美国政府仍然必须要两手抓，以便保持与北京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
在今年的某个时候，国家安全战略有望浮出水面，到时还会基于此形成一个包含细节的海上国家安全战略。马蒂斯和蒂勒森的这些言论可能是显示国家安全战略会包含哪类元素。需要判断的是，中国将会如何强烈反应。
朝鲜主要的盟友中国在官媒上表示，将加大对朝制裁，减少对朝石油出口。朝鲜大约90%的石油进口依赖中国。北京还表示会限制进口朝鲜煤炭。中国抗议美国驱逐舰在斯普拉特利群岛附近航行，称这是侵犯中国水域。分析人士说，北京对川普政府南中国海问题立场的总体反应要比奥巴马时期温和。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外交学副教授黄圭博说，川普清楚他在必要时可以加大对中国施压，以取得更多让步。
南海一定是 Trump 的 bargaining interest 之一，US-China economic trade 会绑在一起。
他说，南中国海一定是川普的筹码之一，会与中美经贸关系绑在一起。美国之音詹宁斯台北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尽管上合组织扩充之后前景并不明朗，但是中国仍然提供巨额捐款。与西方交恶的俄罗斯，一方面期想把上合组织当成对抗北约的工具，另一方面对中国继续在中亚撒钱扩大影响挤走俄罗斯感到不安。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五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宣布，中国决定补充捐款1000万元人民币，改善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的工作。作为这个组织所成立的许多官僚机构中最重要的一个，上合组织的秘书处设在北京。这次阿斯塔纳峰会结束后，中国成为轮值主席，将在明年主办上合组织的峰会。习近平在峰会上还表示，应该关注安全问题，并应举办上合组织国防安全论坛，并继续研究考虑成立上合组织银行。中国是这次峰会上唯一一个宣布打开钱袋提供巨额捐款的国家，其他各国领导人发言五花八门，仅提出各种各样的倡议。吉尔吉斯总统说， 吉尔吉斯作为上合组织的创始人，希望上合银行能够设在首都比什凯克，但中国在比什凯克的大使馆去年曾遭受恐怖攻击。俄罗斯总统普京则强调阿富汗问题，并呼吁上合组织应该更多调解地区冲突。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上合组织峰会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称赞上合组织接收印度和巴基斯坦，使这个组织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组织。一名吉尔吉斯学者说，上合组织成立十多年来没有实时推动任何一项具体的计划。乌兹别克政治学者科尼亚杰夫说，上合组织长期无法找到自己的政治使命，现在越来越变成各国领导人空谈的俱乐部。但是他警告说，随着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相互敌对的国家的加入，以及印巴两国在阿富汗问题上彼此对立，上合组织的两个关键国家中国和俄罗斯奉行多元化外交的其他中亚国家如何应对印巴矛盾，这些因素将使上合组织未来运作变得更加复杂，使这个组织面临更多的问题。俄罗斯一直推动上合组织的扩充，并希望反美反西方的伊朗也能够加入。俄罗斯官方媒体现在更愿意使用欧亚八国集团来称呼上合组织。莫斯科的一些政治分析人士更看到利用上合组织同西方对抗能给俄罗斯带来新的机会。积极鼓吹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侵略乌克兰，带有强烈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色彩，并主张对外扩大俄罗斯影响的政治学者杜金对官方媒体表示，扩充后的上合组织能够抵制全球化，能够抗衡西方霸权和西方模式。如果上合组织说不，西方不敢对此忽视。俄罗斯目前同北约越来越针锋相对。下议院国家动马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克拉索夫认为，上合组织的扩充是对北约扩张的回应。俄罗斯商会会长卡德林也在这次上合峰会期间呼吁，应该根据成员国需要成立上合金融评级机构，这样能够打破西方垄断，以便在金融评级领域提供另外一种选择。但与此同时，俄罗斯也非常担心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继续扩大。习近平这次访问哈萨克斯坦不但受到礼遇，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更强调，中国现已成为哈萨克最主要的经济伙伴和投资国。哈萨克斯坦一直是俄罗斯的重要盟友，哈萨克与中国的关系引起俄罗斯的密切关注。一家鼓吹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网站警告说，中国正在俄罗斯鼻子下把哈萨克斯坦带走。中亚问题学者库尔托夫说，俄罗斯现在忙于叙利亚问题和应对西方，这使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活动能够放开手脚。他说，中国不批评中亚地区的人权和中亚各国的体制，在经济上大举进军。许多人担心美国和西方势力离开中亚后，接下来俄罗斯也会被排挤走，中国最终将会主宰中亚。库尔托夫说，中国同中亚地区的贸易趋势非常有利于中国。中国一旦在经济领域在中亚获得成功，而且这种可能性非常大，中国随后肯定会对这些中亚国家施加政治影响。乌兹别克学者科尼亚杰夫认为，中国现在大规模对中亚经济扩张，早已经成为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主要经济伙伴。没有明确目标的上合组织越来越变成中国推动实施经济利益的平台。在这次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还会晤了印度总理莫迪，这是两人今年首次会晤。莫迪在他的推特上感谢中国支持印度加入上合组织。莫迪说，他同习近平会晤讨论了如何推动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但是莫迪没有会晤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两人仅在峰会期间的活动上彼此问候。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星期五再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为共产主义受难者献花圈的纪念仪式，并且颁发杜鲁门·里根自由奖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孙和在华盛顿的报道。
6月9号上午，20多个国家的驻美大使馆、国际组织代表和30多个人权组织在位于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进行花圈，纪念世界各地因共产主义政策失去生命的人。这是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第10年举行这一纪念活动。在纪念仪式上，来自委内瑞拉的23岁小提琴家阿特阿加为公众演奏音乐。今年3月，委内瑞拉加拉加斯爆发街头抗议，示威者不满政府试图剥夺反对派在议会的立法权。阿特阿加在当局镇压首都抗议的混乱中坚持演奏的画面传遍了全世界。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主任马里扬·史密斯对美国之音说，
今天我们请到了来自委内瑞拉的小提琴家阿特阿加，他的演奏是一个强调团结的震撼时刻，让我们记住曾经发生过的事并从中学习，也代表了今天的正义与真理。
近年来，美国与一些共产主义国家的关系从隔离转为接触，有时也出现合作。2015年，美国与古巴恢复了外交关系。近年来，美国与越南的关系也出现回暖。史密斯说，美国在处理与共产主义国家的关系时，应该从历史上美国与苏联关系中吸取经验。
当时美国必须和苏联展开外交关系，我们有可以合作的领域，也有竞争的方面，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在道德上接受他们的列宁主义国家的合法性。这可能是现在美国处理与中国关系可以借鉴的模式。很显然，我们希望世界和平，但是作为美国人，保持对我们的政府制度和对自由的信心是很重要的。我们希望看到台湾人民行使他们的自由，希望看到香港人民维护他们的权利，这些都是美国与中国外交工作中应该提出的问题。
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成立于1994年，是一个非政府组织，每年6月都会举办纪念仪式。共产主义纪念碑在2007年6月落成，是1989年天安门示威活动中被中国当局碾压毁坏的民主女神像的复制品。美国之音叶林、孙和，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两条新闻。一名检察官星期五说，美国蒙大拿州的当选国会议员吉安·福特将对针对他的轻罪指控表示认罪。吉安·福特在5月20号他的选举前夕攻击一名记者。星期一，这位共和党政治人物将被提审，并且以轻罪指控被判刑。在蒙大拿州，打人的轻罪一旦确立，将面临最高6个月的监禁和$500的罚款。吉安·福特还同卫报记者雅各布斯达成了民事和解，他承诺将向卫报记者保卫记者委员会捐款$50,000。他已经公开对雅各布斯道歉。当时雅各布斯向吉安·福特问了一个问题，是关于国会预算办公室对众议院通过的健康照顾法案的分析，吉安·福特就把他打倒在地。虽然美国拒绝了巴黎气候协定，但是美国也同联合国其他会员国一道呼吁采取行动拯救世界上的海洋。星期五，在联合国首次召开的海洋大会结束时，联合国193个会员国一致批准了最后的会议文件。星期五通过的文件说，我们尤其反对对反常气候对海洋的影响保持警惕。文件同时还指出2015年应对全球变暖的巴黎协定的特殊重要性。这次海洋高峰会议倡导政府和企业之间合作，减少海洋污染和酸性化，并且促进关于海洋的研究。 会议还包括各国的政府的自愿承诺，要减少使用塑料，应对海平面上升和海洋气候上升，以及禁止非法捕捞。华裔导演熊邦龄反映慰安妇亲身经历的纪录片《道歉》本星期在纽约人权观察电影节展映。这部影片去年曾在韩国获奖。熊邦龄说，他制作这部纪录片并不是让日本人一代一代的道歉，而是承认事实，吸取历史教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在首尔的报道。
华裔导演熊邦龄花了5年时间才说服3位慰安妇幸存者拍摄纪录片《道歉》，勇敢讲述他们自己在二战期间被迫做性奴的痛苦经历。熊邦龄说，他说，对任何幸存者来说，战争远未结束，这也是我希望通过纪录片所展现的。他的影片去年在釜山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纪录片奖，本周还将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电影节上展映。道歉讲述了菲律宾的阿黛拉奶奶、韩国的吉尔奶奶和中国的曹奶奶的故事。据悉，在二战期间，亚洲有20万女孩和年轻女性沦为日军的慰安妇，她们据信被日军绑架，关在军方运营的被称为慰安所的妓院里，被强迫充当军妓，还遭受虐待和强奸。日本在亚洲所犯战争暴行的程度一直是一个引发争论和带有政治性的问题。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执政期间，一些支持他的民族主义者试图在历史教科书中淡化日本过去的战争罪行。他们甚至表示慰安妇是自愿当妓女，而不是受到胁迫。20年来，韩国的慰安妇幸存者和活动人士每周都在首尔的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要求日本做出正式的公开道歉，尤其是要明确表示日本政府对犯下战争暴行负有责任。他们还希望日本向受害者做出正式的国家赔偿。2015年，韩国前总统朴槿惠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慰安妇问题达成协议，以期解决所有的历史恩怨。但是慰安妇幸存者和韩国现任总统文在寅都拒绝接受安倍措辞谨慎的道歉声明，也不接受东京向受害者基金捐献的800万美元。他们认为日方的道歉含糊不清，缺乏诚意。纪录片《道歉》中的吉尔奶奶是韩国的一位慰安妇幸存者，她也是为幸存者寻求公益的主要活动人士。在影片中，她前往日本发表演讲，期间受到保守派抗议人士的骚扰，他们称她是妓女。但是她的日本之行也得到一所学校少女们的支持，他们因她的故事而感动落泪。吉尔奶奶对日本学生说，70多年来我没法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你们道歉了伤痕就会消失吗？不会，伤痕永远都在，但是我心灵的创伤将能得到愈合，我在等待那一天的到来。安倍首相在二战结束70周年时向日本过去军事侵略的受害者表示诚挚慰问，但是他也强调不能让与战争无关的一代人背负着继续道歉的宿命。熊邦龄说，他的纪录片不是试图让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人背负罪责与内疚，而是承认事实，吸取历史教训。他说，他说，不是说所有那些要对那些事负责或犯下那些事的人都离开了人世，那段历史和那些暴行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纪录片《道歉》也将韩国慰安妇幸存者得到的声援与中国和菲律宾幸存者的孤独无助做了对比。中国政治环境的限制让慰安妇幸存者的支持者们难以组织起来为他们发声。熊邦龄说，在拍摄纪录片期间，他也成为一个连接渠道，让慰安妇幸存者接触到更广泛的运动。影片中的一个场景显示，阿黛拉奶奶看了首尔一场声援慰安妇的集会视频之后受到鼓舞，愿意发声。熊邦龄说，他说，我认为当人们看到他们不是独自一人，他们所经历的不是孤立事件，
不只是发生在他们自己的村庄，也不只是这一位奶奶。当他们看到其中还涉及更多的人和更多的事的时候，他们会更愿意参与进来。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收听，祝您晚安。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星期五，当被记者问到是否愿意就他和前联邦调查局长科米之间的谈话提供宣誓证词时，川普总统回答说100%。之后他很快补充说，我没有说在宣誓的情况下。但是川普总统明确表示他愿意回答另外一位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穆勒的问话。穆勒是负责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政治的特别检察官。川普总统是在白宫玫瑰园回答记者的提问的。川普总统说，科米证实了我谈话的很多内容，有些事情他没有说实话。他实际上是在指控科米星期四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宣誓作证时撒了谎。川普强调，科米的证词说明不存在相互勾结，不存在妨碍司法，而是说明他是泄密者。美国军方星期六确认，在阿富汗南部进行的一次打击塔利班的夜间联合作战行动中，美军造成了阿富汗安全部队的死伤，但是美国军方没有提供伤亡数字。据当地媒体报道，这次事件发生在陷入争夺战的赫尔曼德省的纳丁阿里地区。美军星期五夜间对塔利班占据的这一地区实施了空袭，炸死了至少8名当地军方人员，受伤的更多。在喀布尔的美军公关办公室说，目前已经对造成这一不幸事件的原因展开调查。声明说，美国军方对伤亡者的家属表示最深切的哀悼。伦敦警方说，驾驶一辆面包车在伦敦桥上冲撞行人的3个人，最初曾想要租一辆7吨半的卡车，这样会造成更大的伤亡，但是他们租车的付款没有获得通过。伦敦警方反恐司令部的负责人海顿说，调查人员在面包车的后面发现了13个酒瓶，里面装满了燃料油。警方相信这些是用来进行更多袭击的燃烧瓶。在6月3号的袭击中，共有8人遇难，近50人受伤。死者当中3人是在伦敦桥上被面包车压死，5人是在博罗市场被刀刺死。据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星期六说，美军特种部队正在对菲律宾南部城市同伊斯兰武装分子作战的菲律宾军队提供技术支持。13名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员在激烈的城市交火中被打死。据菲律宾军方说，美国支持菲律宾政府军解除被效忠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对马拉维市的包围，对该市的包围目前已经进入3个星期。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确认，美军是在接到菲律宾政府的请求之后提供支援的，但是使馆以安全原因为由拒绝提供细节。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